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仍然要一同的轮流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我们轮流的把这一段经文给轮流读完。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用这样子的话语来开始，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如果在保罗和提摩太的时代，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的话，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更应该这段经文的描述是很恰当的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因为不管你相不相信，好像我在各地旅行，我都发现几乎每一个城市的高速公路旁边都挂着一个牌子，末世到了，5月21号，你看到了没有？我在这里还没看到，但在上个礼拜在Indianapolis， 然后这个礼拜我从加州出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福利院上竟然也有这个了。5月21是审判的日子，我们要预备迎接主了。不管你信不信，虽然我不信，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末世确实是近，尤其当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的乱象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保罗在这里所描写的，如果适用在他那一个时代的话，那么就更适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怎么样描写末世的这种危险的日子呢？他用了很多很多的词句来描述他，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的来给弟兄姊妹们解说，但我想让弟兄姊妹们稍微看一下他在这里头所列举的这十几个点啊，虽然字很小，但我想给弟兄姊妹稍微做其中的几个点的提醒。在这一个表的里面，保罗大部分都使用了否定词啊，你会发现，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大部分的字，它都是用一个 alpha 来开始的，这是表达一个否定词的。可是呢，我想如果我们不去留意这个之外，我们只注意其中一个字母是重复的出现在一个词重复的出现在这些名字的里面，并且你看见这个词是出现在头与尾。专顾自己，希腊文如果直接的翻译的话叫做爱自己，它philautoi 啊，这个 philo 就是爱的意思。那么第二个，贪爱钱财也一样，你看见前面有个 philo 啊，菲拉铁菲菲拉戴菲尔，这个 philo 啊，就用这个字从这里而来的。所以专顾自己，不是说我们人不应该爱自己，我们需要爱自己。如果我们不爱自己，我们如何的爱人如己？是不是？有人认为我们不要爱自己，不应该要爱自己，我们应该好好的爱自己，不然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叫爱人如己。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把自己变成一切的中心的，我们把自己变成一切中的一切的，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和合本在这里把它翻译为叫做叫专顾自己，也就一心一意的以自我为中心，以只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而没有去想到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人是我们所应该爱的对象，没有想到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爱神。第二，贪爱钱财，同样的你会发现爱这个字也出现在这里了，爱钱财。钱财的本身也不是错误，钱财的本身我们需要生活在世上，我们需要钱财的。很多人以为金钱是万恶之根，那可不是保罗说的哈。保罗可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保罗说的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钱财本身是中性的，很多东西就很像很多东西一样是中性的，你可以用在不好的用途上面，你也可以用在好的用途的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金钱，我们才可能推动很多的工作，包括我们教会的福音的传扬，我们教会的设施的维护，我们教会的牧者他们的生活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的金钱，我们才能维持这些的事工。同样像我自己在从事麦种传道会，我们需要一些的金钱的奉献，甚至于我们最近还在考虑一件事情的，但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的，但我可以先跟弟兄姊妹透露的，我们也在最近在考虑是否要买办公室。因为我们成立了10年半以来，办公室一直用在我们家里头。所以我们的生活是24小时不分的啊，随时都处理了办公的事情。那么所以有些时候还半夜是从台湾、从香港、从中国打来的电话啊，那我半夜又得起来接啊。那如果有办公室的话，那就打录机去解决了就好了啊，可以比较不需要受到这么样子的一个干扰啊，并且因为做办公室的关系，所以我们家里头就很乱啊，堆满了各式各样子的书籍啊这些的啊，所以最近我们就觉得需要做一点的调整，想要把办公室呢从我们的家里头挪出去，所以我们也在考虑啊，我们还没有向董事会提出来，但是我想我们会考虑好了之后正式的跟他们提出啊，虽然我们的董事会是只挂名不董事的啊，他们我们有一个董事讲了一句话，不过我也想邀请大家为这个董事祷告啊。然后他在台湾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年纪比我大一点，是我很久的同工了。他大概10年以前有一次大的脑部的手术啊，但感谢神，神保守他度过了那一次手术，所以又过了10年，很好了。但前一阵子在台湾，他骑机车，就没想到被人家撞了，撞了之后撞他的人跑掉了。那他被人家紧急的送到医院的里面去，到现在为止还在加护病房啊，而且出现了肺积水的现象啊，所以我想也请弟兄姊妹在祷告的里面纪念他。我们最近好几个重要的同工啊，都出现了一些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为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这个董事他就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他们，我们的董事只从来不给我们捐钱的，除了其中一位，每年给我们的大概1000多块钱美金之外，其他的完全没有捐钱，所以他我们也没有要求他们有任何义务，但是我们会跟他们有报告，以及他们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的，那么我们会提出来，我们需要钱，所以钱本身不是不好，但问题是钱很容易变成为我们爱慕的对象了，像保罗在这里说的是贪爱钱财。 爱自己，衍生了爱钱财，下面我们就跳过很多里面所描述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等等，不管你怎么样去划分它，那中间有一个叫做不爱良善，该爱的不爱，而不该爱的去专爱，这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人不爱良善。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道德，我们有我们的各种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我们有法律，可是法律能约束人的何其有限，并且我们看见法律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改的当中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人家讲说，我们都是罪人，他们可能会误以为我没犯法，我怎么会是罪人？ 这样一个观念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犯罪跟犯法不一样的，犯法的事不大有人做，但犯罪的事每个人都在做，这两者是不同，因为法是人所定出来的，随着我们人的道德观，随着我们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我们的法律一直不断的在修正的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加州来说，我们的 同性恋是合法的，同性恋的婚姻是政府所承认的，所以如果你同性恋结婚的话，你没有犯法，但在神的面前，你是犯的罪的。但是另外一面来说，我们犯了罪了，可我们不一定犯了法，这我们看到，而犯了法也不一定犯了罪。 这我们是需要区分的。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法律改变到这么一个地步，说好，我们为了要尊重所有的同性恋者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不应该说同性恋是罪，不应该说同性恋是这个不好的，所以我们修改了我们的教科书，修改了我们的教育，你不可以跟孩子说这个同性恋是不好的，甚至于还要特别强调，像我们加州的课本。 就特别强调同性恋者对加州有些什么贡献，在我们的课本里面就这么强调，有哪些同性恋者对我们加州很有贡献的，把它特别放在课本的里面来，他没有去特别强调说那么多的人都说异性恋者给加州的贡献，他就要特别加一这么一个点，因为法律的里面一直不断在强调要鼓励这些人爱这些人等等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天发展成为一个地步，变成为你在比如说我们的讲台上面，我们说同性恋是罪，是违背了神的心意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会抵触法律，我犯了法，可是我没有犯了罪。因为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所说的不爱良善，这是人类的一个通病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越来越明显的所有的事情你。 良善的，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在人的眼中越来越被人所轻忽，被人所藐视。第三，爱厌乐，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爱的了。爱厌乐，日常的生活，神所赐给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穿、我们的用等等的，那是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像保罗在 前一卷书的里面所说的一样，应该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废弃的。但问题是我们今天把神所赐的这些的恩典，往往浪费在我们的厌乐的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管家而已，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可以自由的来使用。当我赚得多的时候， 我就可以过得更加奢华的日子，更加过着更加奢华的生活。我们发现，在像我们以我们 LA 来说，好莱坞的很多的影星，你看见他们每年的收入是以千万、以亿来计算的，但却没想到，他们也到最后很多人是破产，很多人生活在一种非常悲惨的 一种状况里面，因为他们赚的多，但是他们花的更多。他们没有想到怎么样子的一种的节俭，没有想到说我这么多的钱是神所给我的，我应该怎么样的善治好好的去管理它。所以呢，保罗对钱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可能我们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他讲到金钱的奉献的时候，他提到他讲了这么一个点，那个赐他称神为什么？他是称神为赐粮给人吃，赐种给撒种的神。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两样东西，一个是粮，一个是种。粮是给我们吃的，种是让我们去撒种的。他赐粮给人吃，赐种给撒种的神，必多多的加添你们什么？你们的仁义的果子，好叫你们可以多多的怎么样？多多的吃。不是的，好叫你们可以多多的撒种。你可以多多的去撒种。可是我们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反正都是我们的，我们凭我们的劳力，凭我们的精神，凭我们的聪明头脑，我们所赚得而来，这理所当然是属于我，应该可以去享用它。是，可是我们忽略了，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应该有所区分，一部分是粮，一部分是种，两者不应该混淆的。然后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像我小时候在我们家里一样，我们家有个山坡地，那么这个山坡地的里面种着五谷杂粮，每年会种不同的这个花生啦、地瓜啦，然后玉米啊，这一些的交替的在轮流的在种在那一块土地的里面。我小时候就陪着我外公在山上去做这一块的土地。每一年当玉米收成了，包谷，我们叫玉米或者叫包谷，玉蜀黍，我们收成了之后就把它放在我们家的院子的里面去晒干，因为不可能一下吃得完，所以我们那个是要一年用的，而且不是给我们人吃的，那个是给我们家的猪吃的，用来喂猪的，因为我们种的是我做猪饲料用的一个玉米，所以每年做了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广场上面去晒干，准备要储存起来做一年的用途。要收到仓库之前，我的外公总会带我做一件事情，他会带着我绕那个广场去挑选一些的玉米，把一些的玉米是特别粗的，然后籽粒比较肥大的，这些玉米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叶子拉开来，把那个玉米的尾巴这个叶子呢就挂在我们家的屋梁的上面，所以我们家客厅的屋梁是一排的玉米挂在那里，几乎挂了一整年的时间的。那么挂好了之后，我外公就会带着我把其他的玉米呢就收到仓库的里面去了，可以作为一年的这个用途。然后我外公就会指着屋梁上的玉米跟我说，他说饿死了也别打这个主意啊，饿死了也不可以打这个主意的，外面那一些可以吃的，这个东西碰不得，这个东西不能吃。他当然可以吃嘛，是不是？它也是同样的东西，跟外面的东西没什么两样的，但是因为它已经被分出来了，作为种而不是粮，你就不能动它了。而我们就要区分粮跟种，我们不要把它混淆了。而神加添给我们什么？神没有加添给我们粮，你能吃多少？我们能吃的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学习的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维持着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这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能用能吃的应该很简单，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的开销，不需要有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给我们的工资调高，给我们的收入增加了，不是增加了我们的粮，是增加了我们的种，我们应该用这一个来多多的来撒种，多多的用这些来让神的福音可以广传开来，让神的国度可以早日的降临在地上。可是我们却常常把它放在我们的宴乐的里面。难怪雅各会这么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但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的当中。因为宴乐确实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网罗，这个点爱宴乐，但是却 不爱神。这来到整个问题的最核心的地方，讲到了一个人因为有了不爱神的缘故，所以就会有了前面所描写的这一些的问题。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然后最后保罗把它归结起来，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有着一个很敬虔的一个表象，但实质上面我们看见那只是一个欺哄人的情景而已。这是保罗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的末世的危险的日子所做的一种的描述。他不仅描述了当这个时候的情形会如何，他也描写了有一群的人是我们应该要避开来的人。所以有一些人你应该要避开，他这么描写说，他们偷进了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呢担负了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然后他又回来描写这一些人，说这一些人呢抵挡真道，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他们不能再这样子的抵挡。然后呢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了出来，和像那个亚尼和样币他这些的一样。这是保罗对于我们有一些应该要避开的一些人所做的描述。然后我们也知道在教会的里面有些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学习着去避开的。但我想我们要把焦点往下了，这个所以我们这一点就我们就跳过去了。第十节保罗说，但你已经服从了下面的这九个点。但是跟前面的那些人，你应该避开的那些人呢，成为一种的对比的。但你已经服从了，这个地方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服从的这个词，在现在的一些译本的里面，我觉得把它的味道减弱了。比如说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把它翻译为 know 认识或者知道，或者像中文的新译本把它翻译为叫了解，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叫接受，和和合本把它翻译为叫服从。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恰当，因为这个词语是一个比较强烈的词语。一个圣经学者叫 William Buckley， 他这样子来解释这一个希腊文，他说这个字实在是指着做门徒说的，所以呢这个字在新约的里面常常被翻译为跟随啊，指着做门徒的。然后他就提到了下面的几方面的含义，因为它包含了真正可靠的同伴应该有坚定不移的忠心，第二它包括了应该真正的学者应该有的完全的了解，第三它包括忠心的仆人应该有的完全的服从。所以这个词最少涵盖了这三方面的意义，一个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同伴，他应该有着坚定不移的忠心，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他不会出卖我们，不会背叛我们的。的这个词，它包括了这个意思在里面。包括了第二，他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有着完全的认知，完全的了解。所以把它翻译为知道跟这个了解，确实已经说出了它其中部分的含义了，但是呢不足啊，不足。虽然认知了解包括在这个词的意思的里面，可是不应该停留在这里。还有第三方面，他说好像一个忠心的仆人应该有的完全的服从，这是这个词语它完整的意义。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了说，你已经服从了下面所列举的这九样的东西。我的教训，他把教训列在最前面，因为接着下来他要谈论的焦点也是放在这个教训所学习的这个教训的上面。但是不是只有教训而已，保罗作为榜样给作为提摩太可以来效法，并且对提摩太说，你要跟随我，跟着我所走的路，你也要走在同样的一条路道路的上面。除了教训之外，他说到品性，提到了保罗自己的品性。品性这个词有比如说天主教的思高圣经把它翻译为我的度日的态度， 我的人生有人像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叫人生观，可能也是很恰当的了，表达我们整个的人生的生活的方式，我们怎么样子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品性，不只是讲到我们的道德，更是讲到我们人生所走的道路，你所走的路是否神所喜悦的，你所走的路是否是以神的旨意为你的道路。所以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坚持一生的道路，它的英文的书名叫 The Will of God as a Way of Life， 你的神的旨意作为你生命的道路。这个作者的书我很喜欢，叫 Jerry Caesar， 那他我们出版他三本书这三本书呢，我个人都从中得到很多的帮助包括他前面两本，一个叫坚持一生的祷告他的英文书名叫 When God Doesn't Answer Your Prayer， 神不答应你的祷告的时候怎么办，另外一本叫 A Grace Disguised， 我们把它翻译为叫出人意外的恩典讲到他所遭遇的一个车祸怎么样导致了他丧失了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还有他最小的女儿，三个同时的离世了，他怎么样度过那一段时间，而发现这个大的伤痛是他的一个化妆的祝福，化妆的恩典。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本坚持一生的道路，我觉得那是他三本书里面写的最好的一本，然后讲到怎么样认识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而且怎么样每一天的走在这个旨意的里面。他说到我们的工作不一样，我们的职业不一样，但我们的呼召是共同的，就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来活着。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你已经效法了我的品性，我的人生观，我的生命的道路方向等等的。第三，我的志向，你也应该了解到我的整个的人生的目标，我的方向是如何，然后我的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甚至于我的逼迫和苦难。最后的两个点看起来是比较人不愿意有的，但保罗把它跟前面的七个点并列在一起，而且保罗提到了我在安提阿、在以格念、在路斯德所遭遇的、所忍受的这些的是何等的逼迫。保罗提起了这三个地名，或许因为提摩太很熟悉这些的地方，提摩太是从路斯德出来的，保罗是在路斯德这里遇见的提摩太，可是保罗在来到路斯德之前，在安提阿、在以哥念以及他在路斯德本地都遭遇到了很严重的逼迫，甚至于人家用石头打他打到以为把他打死了，就拖出去，就是乱葬岗一扔就把他扔掉了，就没想到他没死，还活了过来了。所以当保罗来到路斯德的时候，提摩太可能是看见了保罗身上是伤痕累累的，所以提摩太从第一天认识保罗开始，他就知道保罗所走的不是一条容易轻松的道路，他遭受了逼迫，他遭受了这一些的苦难。可是保罗也说了，主呢把从这一切的苦难当中把我都救了出来了，然后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前面他才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有着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了。可是这里却说，我们还是不要因为这样缘故，我们就灰心失望。相反，我们还是应该敬虔的度日。当然，我们对敬虔要有正确的了解。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敬虔有着很崇高的地位。保罗在这两卷书非常非常的看重敬虔。敬虔这个词，它的名词在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总共只有出现15次，可是在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的里面就出现了10次之多，三分之二在这三卷小书的里面，而其中有8次是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所以你看见提摩太前书非常的看重这个词了。那么它的动词在整本新约只有出现2次，那么其中有一次就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就占了1/2了。所以从统计数字可以看见， 在这几卷书的里面，保罗看重金钱。另外一面，从保罗的措辞你也可以看见他很看重金钱。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三节，他说若有人传异教，这里的异教不是非基督教啊，这里的异教是应该我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异端一样。那你看见什么样的人是异端？保罗说什么样的人是异端呢？他说这些人传异端，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所以判别异端的第一个标准，他是否服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他有没有偏离了主的教导，越过了主的教训。用约翰二书来说了，就是越过了耶稣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这样的人你应该拒绝他，因为他们是异端。越过了不常这个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也就是整个的教牧书信的里面一再说的真道，那个一个有系统的真道，一个信仰的体系，这是我们需要有的。然后呢，与那合乎金钱的道理，不只是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还有另外一面合乎金钱的道理。这些人所传的道不合乎金钱。换一句话说，什么叫金钱？那是我们需要去明白。可是我们对金钱，我们有一种的错误的理解。我们以为所谓的金钱呢，那么可能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了啊，禁戒饮食，禁戒婚姻等等的，过着这一种的所谓的禁欲的生活。但事实上那不是金钱，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里面，他才提到了说，这些人呢，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了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然后接着下来，他就劝提摩太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所以所谓的禁钱，不是让我们离群所居，不是让我们禁止食物，让我们禁戒了嫁娶，那不一定是禁钱。可是什么叫禁钱？禁钱这个词比较难以去定义它，但是呢，在希腊的哲学著作的里面，对禁钱有很多的描写，所以我们可能可以从他们对禁钱的概念的里面得到一点的帮助。因为新约圣经用的是希腊文所写的，所以可能多少带着这些希腊词语的意思。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对不起，不是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叫一个历史学家叫 Plutarch， 他这样子来描写金钱。他所谓的金钱是无神主义和迷信之间的中道。金钱是无神主义和迷信之间的中庸之道，这是金钱。他说意思是指着我们对神对圣洁的事物应该有着正确的态度，同时呢，这种的态度既不是完全的消除神，也不是去堕落为那种无意的迷信。有的人是把它完全消除神，就无神主义了另外呢，是落入到无意的迷信的里面事事都有着迷信的这种观念。然后他下面这一句话是我们要留意的，他说什么叫金钱？金钱是在生活、思想和崇拜的上面把神所该有的地位归给他，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崇拜的上面把神所该有的地位来归给他。所以金钱的主要的意义就是让神在我的心思和生活中占据有他该占的地位，这个叫金钱。而这样的一个金钱跟我们是否离群所居，躲到修道院里面，或者我们整天只关在我们的房间的里面来读经，是完全没有关联的。相反的，你要知道这里就表达了我们的生活，一面来说我们不是在无神主义，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神在掌权，我们相信我们应该为着神而活着，但是我们也不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落入一种迷信的当中。凡事我们都有一种迷信的一个心态。所以或许我用另外一个比方来说，亚里士多德曾经讲了这么一段话语，他说
蜜蜂从花朵去吸取了蜜露，却对花朵全无伤害。啊，蜜蜂采蜜，但对花朵全无伤害。可我觉得，亚里士多德这个只讲出了部分的一个事实而已。蜜蜂从花朵采蜜，不仅对花朵毫无伤害，而且呢，有益处，是不是？对花朵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蜜蜂的采蜜的话，花朵无法授粉，它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它就没有办法繁衍后代。所以蜜蜂不仅无损于这个花朵，而且对它有益处。而蜜蜂采了蜜之后，对蜜蜂自己，对整个的自然界，对整个的社会，最起码对喜欢吃蜂蜜的那个小熊啊，应该很有益处的啊。那么再加上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也是很有益处的。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而已。如果用在我们的金钱生活的里面，一个真正金钱的人，他的金钱不是离群所居关在门里面的金钱，一个金钱是在与人的来往的里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工作岗位的里面，我怎么样让神在我的工作的里面居首位。一个真正让神在我们的工作里头居首位的这么一个员工，应该是成为一个公司的宝贝。他不仅会不会去损及公司的利益，相反的，他会好像蜜蜂授粉一样，带给那个花朵，带给那个植物有很大的益处，也带给整个的社会自然界有很大的贡献。所以老板应该给你加薪才对。可是当然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偷用公司的时间，在那里呢祷告，在那里去读圣经，在那里呢整天的跟人传福音做见证，除非你的老板许可你这么做啊，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事情应该是在我们的工作之余来做的。虽然让我们可以利用工作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休息个两三分钟，闭起眼睛来与神有一点点的亲近。跟神倾心吐意，或者把我们的重担卸在主的脚前是可以的啊，但你不能够整天的就躲起来，把自己关在厕所的里面，一关就一个小时在那边来祷告的，那是不行的，因为你是领了公司的这个工资的。可一个真正的敬虔的人是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问题是你为何而活？你怎么样而活着？是你只为着每到了一个每月的这个每个固定时间，我可以领了工资的支票呢？还是我在这里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我在这里为神而活？我们需要学习着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部分是敬虔的。所以一个所谓的敬虔，它不是一种的影响到好像只有我们所谓的属灵。我们常犯的一种错误是把圣跟俗分开来了。虽然我们是要分别为圣归给神没有错的啊，但并不表示我们的时间就可以分成圣的和俗的。在教会聚会的时间那是圣的啊，回家了或者上班的那个就是俗的了。我所做的事情为教会做的那么就是圣的啊，为自己家里的人做的那么就是熟的。你在教会里面你可能很殷勤的我去清扫厕所啊，去洗那个马桶啊尿盆啊之类的，我们做的很心甘喜乐，因为我们觉得那是圣的，就回家了，回家我都不动，那是太太的事情啊，太太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不，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做一个区分，我们把我们的钱做圣的跟熟的这种一个划分，那不对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把我们这一个人连同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全人以及我们的一切是全然属于主的。但是我们生活在世人的当中，把主给彰显出来了。而凡是立志要进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如果你真的是离群所居的，也就没有逼迫了。但正因为你是在人群的当中来生活，不要忘了，这是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谈到什么叫异端。异端的道理是不合乎敬虔的道理，异端的道理 鼓励人禁戒食物，禁止嫁娶，鼓励人过着禁欲的生活，鼓励人过着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那非但不是敬虔，相反的，那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所以一个真正的合乎福音的信仰，它是必须很健全的鼓励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怎么样活出我们所信的福音来。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要遭逼迫了，这个我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的了。然后保罗讲到与这个相对的，有一些人他们是作恶的，他们是那一些的迷惑人的等等的，然后这些人他们不能够再迷惑了。那我们要进入到下面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这里保罗所说的了。十四节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注意了啊，再又用但了，又跟前面这一些人再成为对比，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提摩太有提摩太的学习，提摩太有提摩太的确信，可保罗在这里要劝勉他说，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要作为一个忠心的管家，你要把那一个属灵的，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那个 good deposit 要能够持守住，交托给下面的一代的人，你自己在这一代你就必须要常常把你所学习的，所 确信的存在你的心里。接着下来保罗就要用两个理由来鼓励提摩太，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一些东西呢存在你的心里。第一，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我们昨天说过了，这个谁是谁啊？我们说的这个谁呢，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虽然在上下文里面保罗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我的品性，我的仁爱，信心等等的，但提摩太的老师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而已，提摩太的老师包括了他的母亲有尼基，他的外祖母罗伊，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些敬虔爱神的人。可是保罗用这个作为一个劝勉提摩太一个动力，你要把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些人是你所认识的，这些人你是你知道他们是靠得住的，无论是我保罗也好，是你的母亲有尼基，你的外祖母罗伊，或者还有其他人也好，你从这些人身上所学习的东西值得你把它珍藏下来，而且值得你把它当作传家宝一样代代的相传，因为你是跟这些人学的。换一句话说，保罗的含义有一种给我们，今天我们昨天所说的，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要把信仰一代一代往下传承，但怎么传？不是只有借着我们的口来传而已，很重要是让我们的孩子看见我们是言行一致的人，很重要是让我们孩子看见我们所用口教导给他们的真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所活出来的人，我们实际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把我们的信仰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所以最容易 看见我们的真实面貌的，除了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儿女，他们能不能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说父母亲所教给他的是值得学的，因为父母亲也身体力行。很多的父母带着孩子到教会的里面去，因为觉得怕孩子交到坏朋友了怕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不好了，所以那教会很好，可以替我们管可以替我们教，可以引导孩子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当然是很好的。但问题是你自己如何，你自己是否也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否也真的这样子的敬虔来度日。如果你只是把孩子送来教会当做帮助他免得学坏的话，那么有一天迟早孩子也会离开的，因为他发现你也不生活在教会的里面。这是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含义，你知道你是跟哪些人来学习。第二，你不仅知道你是跟哪些人学的，而且你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小有多小，这个小可以指着婴孩说的，这个小甚至于可以指着胎儿说的 啊，所以提摩太从还年幼的时候开始，他的外祖母罗伊，他的母亲尤尼基，就给他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一直不断把神的话灌输，帮助他，让他可以随时的接触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也应该是如此。而提摩太说，你是从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换一句话说，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充满了信心，他知道提摩太如果真的明白圣经的话，那么圣经必然成为提摩太的一个激励的力量，会鼓励他把他所学习所确信的存在心里，圣经的话语也会成为带给他的无穷的安慰和力量，让他可以尽前度日而忍受一切的逼迫和苦难。因为接着下来他就提到三方面，说圣经有些什么样的益处。第一，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或者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改变，因为容易可能有一点点的误解，圣经不能叫我们得救，但是圣经可以把我们引向了耶稣基督。圣经的目的不是以圣经本身作为最终的目的的，我们读圣经不是停留在明白圣经的上面而已，我们读圣经需要谨防一个陷阱，好像主耶稣对那一些的犹太人所说一样，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有一种的陷阱是我们以圣经本身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认真的查考研读，我们也教导，我们也传讲圣经，但是圣经本身不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虽然我很看重它，但是圣经应该只是一个指路标而已，把我们指向了耶稣基督。因为真正的得救不是从圣经而来的，圣经只能给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有了信心，而有了智慧，是这一个信心叫我们能够得救。所以圣经应该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途径，来高举耶稣基督，来传扬耶稣基督的一个媒介而已，不是纯粹的把它当成一种的学术来作为研究。所以我不走学术的路，虽然我翻译很多学术的书籍，但我自己不走学术的路，因为我觉得神没有呼召我做这个工作，神所呼召我的是怎么样把我从学术的里面所得着的带进到信徒的生活的当中去，这是我个人觉得比较神这样一个呼召我的。我们不能够把圣经当成纯粹的一种学术的一种的研究而已，你需要知道它是要给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让我们得智慧，最终有一个目标可以让我们得救。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培养他们，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金钱去培养他们，我们的 LA 很糟糕的孩子上放学了之后整天就要补习的补习，下了学了就补习，周末了再补习这一些的很可怜。孩子们父母亲拼命的塞，拼命用补习的把他们的学校的成绩补得很好，所以呢孩子毕业了之后呢可以上到名校，可以上到常春藤的学校等等去。但是在加州的统计，这些的华人的子弟们，他们毕业进入到名校之后，平均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在第一年就被刷下来了，从学校被开除，因为根本跟不上。他们都读中学读高中的时候是硬逼的硬补的把成绩给补起来，一进入大学了脱离了这种补习的生活了，他必须要自己独立的做学术上面的研究了，他发现跟不上了，没有办法应付学校功课，所以只好被淘汰出来了。很多孩子很可怜的，这样反而不如进到一个普通的大学的里面去。但我们给我们孩子很希望他们这样子的逼他们，因为我们觉得学校可以训练他，可以供应给他，培养给他们有一些知识，让他们将来可以学以所用，可以学以致用，可以进入到社会的里面去求得好的工作。但是学校的教育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知识，学校教育不能给我们孩子智慧。学校的教育如果再进一步讲求一点，要给孩子智慧，给孩子他的品格的塑造的话，学校的教育
也不能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唯独只有从圣经的里面才可以得着的，因为圣经把我们指向了主耶稣基督，而学校的教育是把我们指向我们自己，顶多指向了我们的社会里面的评价，我们社会里面的一个地位的这种高低等等的，而没有指向神。可圣经一直不断的把我们指向了神，所以圣经有它这么大的价值，它可以给我们有得救的这个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而能够得救。第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到这里，我想我或许插出去一下啊，我不喜欢和合本在这里的小字的翻译了，可能应该采取正文的翻译会是比较恰当一点的。这里小字说凡神所默示的圣经，而不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不一样哦。换一句话，圣经里面有些是神所默示的，有些是不是，那么只要是神所默示的就有益的，但不是的那就没有益处了。但问题是你怎么决定哪个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我们今天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存在。我相信整本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可是什么叫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这个词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把它翻译为叫神吹的气的，这个是它希腊文的含义。圣经是神吹的气的，可是对我们帮助也不算太大。什么叫圣经是神所吹的气的？可能这个翻译会给我们有一些的线索，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圣经的里面什么地方神吹的气的。当然神吹的气有两种的可能，一种可能是审判，是不是？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神的气一吹起来了，人就毁灭了啊！所以那是一种的啊。那还有另外一种的呢？生命啊，生命最少旧约里面有这么两处经文，一次是亚当，是不是？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就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吹了气，让这一个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但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这一个人，不是只有一个泥娃娃而已。那如果没有神所吹的这一口气的话，亚当只是泥娃娃，没有气息，没有生命，没有办法动作啊，他只是一个泥塑的一个人而已。但正因为神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的缘故，所以就叫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了。第二，在以西结书的37章，是不是讲到了以西结在旷野的里面所看见的片满山片野的枯干的骸骨？神吩咐以西结做一件很怪异的一件事情，我很怕我常常在做这件事情。神说讲道，对着一群枯干的骸骨来讲道。但是当以西结照着神的吩咐来说预言的时候，忽然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也不怕对枯干的骸骨讲道啊，只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照神的命令来传讲，神仍然能够做工的。这些的骸骨突然之间就发生了震动地震，然后骸骨就跟骸骨衔接起来了，骨头骨头连接起来，而且每一个骨头找到它该站的位置啊，没有跟别人接在一起啊，每一个骨头都接在他自己该接的位置的上面，然后成为一个骨架，开始长肉，长出了肉，包上长出了皮肤，所以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子了。满山遍野的骸骨变成为满山遍野的人，可是可能还不能称为人，只能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尸骸而已，是不是？因为没有气息，还不能动作。我常常也想到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所能做的也只到此为止了，下面的不是我能做的了，下面是神的工作。接着下来神就对着这一些满山遍野已经好像复活了一半的人，神吹了一口气， 当神的气进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起来成为一支大能的军队了。这是真正的复活了。我想那是我对传道的人的一个劝勉啊。我们的讲道分成两部分的，你不能只做自己的第一部分，你还有圣灵的工作的，那我们不能取代的。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因着神的气息让这些的枯干的骸骨有了生命，不然他们也只不过跟亚当没有什么两样。亚当是泥娃娃，而这一些人是血，有血肉之躯而已，但是呢没有气息，仍然是死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两处经文来看的话，神圣经是神所吹气的，意思可能就在这里了。圣经本身是神把他的生命的气息吹入了其中，让其中就带着活生命的大能，让所有接触圣经的人他们可以被圣经所改变。圣经本身是神所默示的，你认真的读经，你必然会带来生命上的改变。所以蒋介石啊，蒋中正虽然在历史里面有对他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啊，尤其我自己在台湾成长的，从小我们都被教导这是英明的领袖啊，那么绝对不会有什么犯什么错误的。但是越长大了越多，尤其越接触到，不是接触到大陆的这种文件啊，接触大陆的文件我会抱着存疑的态度啊，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嘛。我这两年比较多的是接触到台湾本土的，尤其台湾本土的那一些是经历过国共战争，然后呢撤退到台湾来的这些的人，他们在台湾成长的过程，他们怎么样讲述了在国共战争期间的国民党的这种腐败贪污的情形，然后来到台湾之后的白色恐怖的这些的情景啊，像我刚刚上一堂提到了这个我王鼎钧先生的所写他自己的回忆录啊，他写的这个关山夺路，或者他写的最后一本回忆录叫文学江湖啊，他描写他在台湾的文学写作怎么样经历这些那一种白色恐怖的那一种的情景啊，或者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1949, 或者这个齐邦媛的所谓的巨流河啊，这是我去年读的几本跟1949年有关的书籍啊，我带来很大的震撼，因为跟我们从课本的里面，从学校的里面所灌输给我们的蒋介石的这种画面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啊，是截然不同。但是不管你怎么样评价他，蒋介石当初向蒋宋美龄来求婚的时候，宋美龄的母亲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对蒋介石讲了一句话，我不把女儿嫁给非基督徒，所以你如果要娶我女儿，除非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而根据记载，蒋介石是个很在那个时候是个很诚实的一个人，他对宋夫人说，我不能告诉你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因为要娶你女儿而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是骗你的，可是我愿意答应你啊，我愿意答应你，我要认真的读你们基督徒的圣经，我要认真的读，而且我要认真的去思考信仰问题。如果有一天我圣经我读了，我真的能接受，我愿意接受圣经的信仰，成为一个基督徒。宋夫人对圣经很有信心，因为他的先生是卖圣经的他先生就是专门卖圣经的，他对圣经很有信心，所以他就说，好，如果你这样子说的话，你只要肯跟我保证你会认真的读圣经，我就把女儿嫁给你，因为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被圣经所说服。后来两个人结婚了，果然在宋美龄的影响底下，蒋介石也确实成为了一个相当虔诚的基督徒。我还记得小时候每一年到复活节的时候，收音机就会传来蒋介石的复活节的正道，虽然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他的浙江口音实在是太重了啊，根本听不懂。但后来他的正道词也成为文字稿写了下来了，但从其中确实可以看到他确实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本身就带着生命的大能，你只要多接触它，你会被转化。当然你不能够以圣经本身为你的目标，你要以它作为一个指路标，指向了 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点，圣经是有益处的。当然前面已经说到了有益处了，可这里呢再进一步的提到说，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四方面，我们不用去分析这四方面到底怎么样的去讲解，简单的说一下四方面。头第一个点跟最后一个点都是正面的教训，教训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一直不断排在第一位的。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而保罗的教训又从何而来？保罗的教训从圣经而来，所以是积极的、正面的。我们所有的信仰该有的这些的教导都在圣经的里面给了我们的。然后最后一个点，要教导人学义。透过了圣经我们可以学义，就是与神建立起正确的合宜的关系的。中间两个点是比较消极的，圣经可以督责，可以使人归正。督责的意思是警告啊，警戒人，给人这一些的一些的提醒，给人一些的这种的责备，让人发现自己确实犯了错误了。所以这个词呢，到了第四章第二节，把它翻译为叫责备，比较一个人走错了，圣经就给我们发出一些的责备。责备也只是消极，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是使人归正，圣经会引导我们。把我们的脚步走往正确的道路的上面来，所以中间的两个都与错误是有关联的啊。但一个是只是责备知罪，那另外一面是把我们导正了。无论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圣经都是有益处的。目标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看一下，他再一次的说到了属神的人，主认得谁是他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应该得以完全。这里的得以完全不一定是说我们的生活没有瑕疵的了，在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里面可能比较恰当一点，他就把它翻译成说给我们有彻底的，给我们有充足的装备。我们要生活在世间，我们怎么样子的过着敬虔的生活，为神而活，我们需要圣经来指引我们，来装备我们，好让我们有充足的装备，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非常着重善事，行善是这三卷书的里面一再的强调的了。当然行善不一定是指着世人眼中的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是指着神眼中所看为善的事。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神所看为善的？唯独只有透过神的话语。所以保罗用这一个来劝勉提摩太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我的品性、我的志向、我的仁爱、信心等等的，但是你已经学习所确信的就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我想这些话应该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和劝勉，让我们也同样的，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了，我们应该把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学的牢牢的存在我们的心中。但是怎么样存，很重要的焦点，第一，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我们需要榜样，我们需要榜样。保罗敢于对提摩太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了，而且你知道你是跟我学的，是跟你的母亲、跟你的外祖母来学习的。我们这一些人都是表里一致的人，我们这一些人都是可以让你来效法的人，我们这一些人都是敢于对你说来跟从我的人，因为我们跟从了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需要有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榜样的话，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的来感谢神。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榜样的话，我们最少应该期许让我成为这样的榜样，成为我的儿女的榜样，成为我的下一代的榜样，成为我的同伴们很多人的榜样，让我率先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别人可以学习、可以效法的 一个榜样，并且也知道你是从小的明白圣经的。我们也需要及早的明白圣经，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来下功夫。你每一年有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你每一年有没有专门的挑出一卷书来，我这一年我要好好的在这一卷书上面来下功夫，我要把这一卷书读多读几遍，去查考一些的解经书，深入的了解这一卷书究竟是如何。我们的主日学开的课程，我有没有说我不只是去上上课而已，既然主日学开了这个课了，我就很认真的来查考它。我自己从事文字工作，我每年出注释书，对我来说很有益处，因为我看做的这些书的我得帮助。但我不是只有这些书而已，我每一年我就会配合这一些书籍，我就再去读别的书，同样的一卷书，像我们现在这要做罗马书的了，我就要把罗马书的一些的书籍我再找出来再读过。虽然我已经这已经是我第三本所编辑的罗马书，之前我已经编辑过一本希腊文的解经的罗马书，然后我也翻译了一本很有分量的罗马书注释，这是第三本了。但我觉得我还需要在罗马书上再复习再加强，我愿意再用一年的时间好好的再把罗马书深入的再去查考它。我们每一年能不能这样子的深入在圣经里面，在我们这一生的里头，最少我们可以把一二十卷的书卷挑选圣经里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书卷，我们好好的深入的来查考，并且要及早。你是从小的明白圣经的，及早的养成读经的习惯，认真的查考圣经的习惯，并且我们也盼望我们给我们的下一代也及早的培养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他们对神话语的认真渴慕，那个是需要有榜样的，我们就愿意成为他们的榜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一同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确实受到了警戒，知道末世的危险的日子来到，人专爱自己，人贪爱钱财，人不爱良善，人只爱宴乐不爱神，背了有了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我们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就把我们脱离这一种的光景，也求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群人的当中，知道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他们的写照，在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情景的里面帮助我们可以金钱度日，与他们成为一种的对比，不只有金钱的外貌，而且我们也真的有了金钱的实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着你来活着，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因此我们的神啊，我们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在教会的里面一直不断兴起一些长辈来，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的。我们求我们的神恩待，让这些榜样他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影响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被他们所塑造，也能够跟随他们的脚踪而行。我们也谢谢我们的神，你把圣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里面得着了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这种的智慧，让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圣经都是你所吹了气所漠视的，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可以引导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面，让我们从圣经的里面知道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可以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可以得到充足的装备，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今天这样一个背离你的时代的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都能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好叫我们可以用我们短暂的一生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感谢赞美你，为着你这两天的带领我们感恩，为着我们明天还有一堂，我们也继续来向你祷告，求主继续的使用提摩太后书来向我们说话。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同工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报告没有？